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随着路加医生的叙述，进入路加福音，更深认识耶稣，确信我们所信的道。良友圣经学院林晨牧师主讲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呢继续收听我们路加福音的课程。很快呢，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星期的内容。不晓得在过去的学习里面，你是不是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你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呢？都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和学院老师一起来联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好，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谈到路加福音十八章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讲到关于祷告的一个比喻了。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那么怎么样祷告是最能够得到主的回应呢？祷告绝对不是方法或者说技巧方面的问题。如果祷告的本质呢是人与神的对话的话，那么祷告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事实上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当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神早已经就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祷告呢，就是真的我们向神倾心吐意，坦诚地向他表达我们的软弱，并且呢以一个真实的我来和神见面的时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先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啊，第一到十四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读这一大段的经文，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耶稣讲到这个祷告，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吧。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那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一个重点，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就是不要放弃的意思。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故事呢有一点点的戏剧性，但是呢这个提示啊，可以从说故事以先耶稣的话还有经文的结尾来找到。那么经文的结尾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这个信德原文是信心的意思，那祷告是和我们的信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在说这个比喻以先呢，耶稣吩咐听众祷告啊，不但是要时常的，而且要抱着一种不放弃的态度，不灰心。那希腊文这个字放弃呢，是指不要失掉一个习惯的一个主动力，一个热心，甚至不要灰心，要继续去做。 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寡妇是不停地来到这个不义的官面前，要求他为他伸冤，而结果呢，这个官由于不愿意，从不愿意到愿意，那么这个故事可以说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衍生。那么这个图像引申到这个比喻的一个重点，就是信徒啊，我们需要有常常祷告的习惯，并且呢，不要灰心，要恒切的来祷告。那第六节呢，这是耶稣一个巧妙的转移了，从故事的世界里，这个不义的官怎么样处理案件，引申到听众的世界里，神怎么样处理人的冤屈。那耶稣按照这个不义的官的一个表达的话语，在第四到第六节呢，和他自己做一个对比。那在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不义的官都会替这个寡妇伸冤，那么爱我们的天父他岂会不顾我们的需要吗？那不义的官，你留意啊，他有一个特色是既不怕神也不尊重人，当然不是因为神而最后决定帮助寡妇，也不是本于一个法律前给人公平或公义的审判而为这个寡妇伸冤。你留意，这是一个不义的官，他是不认识神的。而最后他为什么会帮助这个寡妇呢？是因为他怕他不断的来麻烦他，那这个不断的来烦扰他。那圣经用一个字很有意思哈，只因这寡妇来烦扰我，烦扰我。啊，那么耶稣呢，在这里呢，用希腊文里面一个最强的否定加强语气，而且呢，所用的是反问句，期望的是一个正面的答案。也就是说，神和那个不义的官不同之处，是他一定会为人施行公义的审判，而且呢，绝对不会拖延。是为哪些人呢？就是他所拣选的和日以继夜向他呼求的人。所以这个故事啊，这个比喻所引申的第二个重点，就是为什么可以不断地向神祷告而不灰心？因为祷告的对象是神，是公义的，而且呢，他看见冤案发生，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而且向他祷告的人呢，就是他的选民。那即便是不信的人向他呼求，他都肯医治。就像路加福音过去我们谈过那个十个麻风病人，他们呼求的时候神一样医治。那他的选民在冤屈里不住地向他来求救，那他是绝对不会轻忽的，他绝对会为他们伸冤。所以呢，这就是神这种肯定，叫信徒可以放心。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所遭遇的情况多么的恶劣，我们千万不要灰心，我们要向他祷告，因为他是一定会为属他的人持守公义的。所以信徒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那问题往往不在于神，而在于信徒啊。在困难和逼迫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祷告，但祷告了一段时间呢，看不到出路，甚至看不到神的回应，我们就放弃了。或许有的人会怀疑说，哎，既然耶稣说他为选民的伸冤是不会拖延，那为什么等了这么久还没有看见神的行动呢？我也祷告了，但是神好像都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啊。那这个比喻里所指的施行公义啊，是指到主再来的时候，他对世界的一个终极审判。神对末后的世界，特别是罪恶的审判、邪恶，他绝对不会拖延，甚至手下留情。到时候审判是一触即发的，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能够用不住的祷告、忠心的等候，并且持守到最后，一直到见主面的信徒啊，这样的人是持定信心的人，是真有信心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呢，可能这个比喻的故事到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盼望主再来的时候对世界各样不义的审判，这个会使信徒呢可以继续不放弃在祷告中，而且在祷告里找到真正的动力。 好，那么第八节的下半节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了。第八节的下半节，到底耶稣期望他再来的时候是找到地上忠心的，还是找不到呢？由于这是一个反问句，正面的问题期望否定的答案，所以是不会找到。只是耶稣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那如果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呢、在大灾难前信徒被提，而在大灾难当中信主的也在大灾难当中完结前被提的话，那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地上应该再没有信徒。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找不到地上忠心的。那当然这是一种的解释。那我们可以来在信仰生活中，我们有思想一些的应用。如果在生活当中各样不义的人和事会让到信徒不安、忧虑，甚至心怀不平，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信徒更加要祷告。我们把盼望和信靠放在神里面。试想，神可以一瞬间呢，把世界的邪恶都消灭，可能前后不到十秒钟，信徒就能够脱离这些不义的事情的滋扰。虽然我们不会知道主何时回来审判这个世界，可能就是明天，愿意继续我们用祷告等候神的信徒啊，我们最终一定会看到神的深渊的。耶稣对一些相信自己为义而藐视其他的人说这样一个比喻。耶稣说什么呢？在第九到十四节，我们接着来看，这是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第十四节，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故事很简单，而故事引申的重点呢，可以从开始和结尾找到。比喻一开始呢，耶稣就说明这个比喻是针对那些自以为义而鄙视其他的人而说的。那故事的世界呢，仍然是和祷告有关，但是地点呢，换到了圣殿。由于圣殿呢，是在摩利亚山上，大约呢，有2500到3000英尺之高，所以呢，去圣殿是上山，离开圣殿是下山。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呢，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态度呢，就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法利赛人感谢神的东西，其实是在自夸，夸自己。他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自己的。所以啊，他的义啊，是自己觉得比其他人义。他也自豪于守禁食啊，十分之一奉献啊。事实上，他并没有向神真正的求什么。他只是在向自己祷告，而不是向神祷告。基本上，他在神面前呢，不是看到自己的罪，而是看到自己的义。那相反的呢，税吏站在圣殿比较远的位置祷告，而且连看天都不敢。他看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人之罪啊。而他的祷告里面向神祈求所用的一个不定过去被动式的一个词语，施恩怜悯，是看着那个赦免人的表现出已经被赦免的那个生命。也就是说，他自知是罪大恶极的人，他根本不配，但是他更知道一件事，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已经被赦免的罪人。所以呢，税吏回家，他被神称为义，实在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那这是这个故事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相对于税吏对神的信靠而被称为义啊，法利赛人的义是靠自己，当然是不会得到神的认同的。那么在14节的下半节呢，你可以找到整个故事引申的第二个重点，因为凡高举自己的会降为卑，凡谦卑自己的会被升为高。留意啊，这个不是被称为义的一个原则，要不然除了骄傲，谦卑也可以成为另外一种靠行为得救，或者说被神升高，要故意装作谦卑。那14节下半节呢，其实是和路加福音14章11节是差不多的，只是除了一个地方，就是在路加福音14章11节平衡地连接了两个副句，这里有一个和，和路加福音18章14节那里的成，目的呢是在强调这两个附属句子相对的关系。那这个和法利赛人税吏的一个比喻是一个对比，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引申的其中一个重点是相同的。那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凡高举自己的会降为卑，凡谦卑自己的会被升为高啊，在当时是一句群众非常熟悉的箴言。所以呢，耶稣再一次用这句话还有另一个比喻的故事来讲解向神祷告的一个态度。因此呢，在14节有一个连接词呢，有的解释译本把它翻译作因为，那这里实在不是用来解释为什么税吏被称为义而法利赛人却得不到，而是将整个比喻的故事呢用这一句箴言来做总结，那作为第9节为什么说这个比喻的一个回应了。那今天当然我们不用到圣殿，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向神祷告，虽然是这样的方便，但对神呢没有正确的态度仍然是不理想的。当然神不是要我们时常在祷告里哭丧着脸，而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站在他恩典的赦免之下被他称为义的，所以绝对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得到的。所以呢，在神面前已经蒙赦免的人，在神面前实在我们真的没有可夸之处，反而应该时常自我省察内心的过犯，因为心里如果有罪，主必定不听我们的祷告。自高的人除了自己的优点和自视以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罪，却时常看到别人的问题。可是呢，圣经说神阻挡的正是这些自高的人，而他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5、第6节也同样提到这样的观念，虽然谦卑不是被称为义的一个原因呢，但是呢，却是叫人与神保持紧密接触的一个态度。好，接着我们看第18章的15到17节这一段的经文。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耶稣在这里呢，其实是要责备门徒千万不要轻看小孩。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那这句话和前面这节所谓的谦卑自高呢，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接着我们看见有一个官来问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的呢？没有人是良善，除了神以外。那耶稣就接着问这个少年的官说，你知道诫命中该如何，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等等啊。而这个少年的官回答也很正确，他说呢，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那耶稣接着就对他说，还有一样是你缺少的，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会有财宝积攒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那第23节这里记载呢，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啊，因为他很富足。那么耶稣看着他说，哎呀，有财宝的人财主要进天国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么接着听到的人就问了，这样一来谁能够得救呢？耶稣回答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而这个时候彼得呢，哎，就插嘴了。彼得就说什么呢？神啊，你看我们放弃了所有的来跟随你。那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呢，因着你们放弃这些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的，将来呢，在神的国要得百倍。耶稣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耶稣用这个来强调几方面。第一呢，接受天国要像小孩子一样，当然这个不是指的年纪，也不是指天国里的人都是孩子气，而是指接受天国的人要像孩童一样，那样的卑微，那样的谦卑，那样的无助，因为人实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得到。那进天国也就是永生，那永生永远都是上帝的恩典所赐下的礼物。还有在富有的官心目中呢，永生呢是靠着好行为来遵守的。但是呢，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关于永生的问题，而只是问他律法。他既然一一都遵守了，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再来跟从我。那有一点要强调的，就是变卖家产将财富分给穷人呢，不是一个得永生的途径。很多人读经读到这里，是不是说那我们今天只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我就可以得永生呢？因为变卖家产财富分给穷人，耶稣说什么呢？是积财在天上。而真正要承受永生，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想想看，如果这个富有的官他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像彼得一样，他信心的回应会让他真正的认识永生，承受永生。只是很可惜，他仍然舍不得放下他所拥有的一切。那耶稣回答在第25节，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骆驼穿过针眼比富翁要进神的国还容易，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骆驼要穿过针眼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比富翁要进天国还容易，意思是说在这两种都不可能当中，后者是更难的。但是呢，耶稣在这里强调，是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可能。也就是说，富翁要进天国虽然难呐，但是在神里面他是绝对可以得永生的。关键是他是不是愿意凭着信心，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财富行为来得救。因为神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完全都是恩典的赏赐，人呢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在神的工作上另外加添什么。那刚才我们读28节，你留意啊，彼得的一个回应。彼得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啊，彼得其实在这里有一点点的骄傲啊，有一点点的自夸。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那我们会得什么呢？那虽然如此，耶稣并没有责备彼得。在29、30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换句话说，耶稣肯定彼得他们那种为着神的国度放下所有来跟随主的那种态度。那弟兄姐妹，今天呢，信徒如果将财富分给穷人，让我们在天上的户口有进账，其实生命的富裕啊， 不在乎拥有，而在乎施予。而这种的财不是物质世界里的那种自私自利所能够明白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知道苦难在前面，但是他仍然勇敢地向前。所以在第31到33节，你看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主耶稣仍然坦然地面对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是为世人甘愿献上自己的主，他的无私和舍己是信徒生活的典范。那么在35到43节呢，就记载一个瞎眼的乞丐在靠近耶利哥的路上，知道耶稣正要从那里经过，就大声地向耶稣呼求，可怜我。那旁边人呢叫他闭嘴，他就再大声地向耶稣呼求。耶稣叫人带他上前来，并且问他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需要。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圣经告诉我们，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相对于富有的官，这个瞎眼的乞丐，他的信心呢，就来得容易和简单了。弟兄姐妹，神要求人的不是守律法和行为，而是用一颗简单而且真诚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而且相信他死而复活的救赎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路加福音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有一位救赎主，甚至。